第二章，我们从第八节读起，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到他串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我不要念白字，这个是什么？因为我都是有边读边，像上礼拜啊，上礼拜我在被改正的，这个以松树为船子，那个是原子，因为我看旁边这个原子，这个用边读边说，啊，这个原跟船差很远。那么刚才我们讲的就是什么？这个是窗什么？林啊，啊，如果是我也是念炉，我想这是错的，窗林往里回看。我良人对我说，我的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从冬天以往，雨水止住过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的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要给我们奇楠狐狸，就是破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气凉风，日有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好，弟兄姊妹，我们上礼拜已经看过，这个雅各有一雅各这卷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就是第八章第十三节，你这住在园中的，舒拉米女呢是住在园中的。所以这个在雅各书里面一共给我们四座的园子，那么等一等我们看第二章就是其中的第一座园子。那么给我们看见雅各呢，舒拉密女果然住在园中，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主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住在主里面。那么住在主里面很抽象，所以现在呢用四座的园子让我们来明白到底我们怎样住在主里面。我想是一个在新约是一个好像很抽象的东西，但是现在雅各呢就用诗来把它表达出来。那不过不要忘记，这个整个的雅各给我们看见灵命成长的过程，这是没有疑问的。比方说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二章第七节，这很明显是一个关联。那么然后从第八章第二章第八节一直到第三章第五节是很明显第二段。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到了第七节说二章七节说耶路撒冷众女子啊怎样怎样，那么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就让他休息，等他自己情愿。所以可见呢，属灵的经历到这里告一段落。所以第二章你看第七节是一个段落，那么到了第二三章第五节又是一个段落，我想是很清楚的，那这个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这里是一段一段，那么你仔细去读的话，你就发现第二段比第三段第一段要进步多，然后第三段比第二段又进步多。好，那么我们上一礼拜已经看过这个第一章呢，我们说过雅各的就像诗篇一样，它其实呢许多的诗篇是预言的诗篇，那么我们相信雅各的也是预言的。为什么？因为这里讲到所罗门跟舒拉米女的对话。那么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你看有一般人等候他，那么就是犹太，就是我们所说的 remnant， 就是特别在旧约里面那些剩下的百姓，他们是等候主第一次来的。所以这帮人怎样等候主第一次来，我们这些基督徒呢也怎样等候主第二次来。所以讲到舒拉密女，我们一定要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一个历史的故事， 而且是个真实的东西。所罗门，这个所罗门他是王，他也是牧人。那么谁是同时是王又是牧人呢？那只有我们的主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已经说过了，实在说来呢，这个雅歌，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你会发现说，这里面很多故事其实好像还没有四福音的时候，他已经把四福音里面的故事已经预先告诉我们，所以这个分明是预言，很清楚的。那么这个稀奇不稀？这个不稀奇，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些跟随主的门徒本来就是所罗门人，而我们的主呢，其实就是他们的所罗门。所以所罗门与所罗门的对话，就是主与我们的对话。那今天是我们在第一世纪就是门徒，你还记不记得雅各这个施洗约翰怎么说？他说：“娶新妇的乃是新郎。”而第一个新妇是谁？第一个新妇大家都公认的是安德烈，还有呢就是谁呢？就是约翰。所以你看，安德烈是第一个苏拉米人，约翰是第二个苏拉米人，然后也许是腓力，也许是彼得，然后还有呢就是安德烈。那么今天呢，不是拿单也，还有我们这些人。所以这个故事是我们共有的故事。那么在第一个时期，在不是对于在第一个世纪是在门徒身上，到了21世纪是在我们身上，是同样一个经历。所以如果你能懂得这个以后，雅各就清楚了。雅各所以难读，就是你找不出他们整个故事的背景。那现在很清楚，你读四福音，你可以看得很，我们已经说过了。你读第一章前面一段11节，很明显给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主怎么遇见，主怎么遇见那些门徒，然后那些门徒说问主在哪里住。那么这就像这里所说的，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放羊。然后呢，主的回答说，你这驴子中极美丽，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走去。那么好了，所以你就看，你后来你就知道他们就与主同住了。所以这是前面11节的故事，我想我不再重复了。到了12节以后，你看很明显是谁呢？是玛利亚的故事。那这里面很明显，玛利亚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她把拿达香膏发出香味了，还有一个她是做什么？她说我欢欢喜喜坐在她的印下，很清楚，这是玛利亚的故事。玛利亚的特点就是坐在主脚前的特点，所以你看这个故事很明显。所以第一章实在说来是门徒当初怎么遇见主，然后呢？玛利亚又怎样的坐在主的脚前？所以这里面的经历乃是内室的经历，乃是深处的经历。王带我进入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所以你看见我，尤其是那不止这样，然后你再看见这个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与主有交通，与主那么那里面的过程，我想那里的对话，我想我们上一次都已经看过了啊。那么所以呢，到了第7节，第二章第7节就算告一段落。那么现在呢，到了等到他真的经过一段以后，然后他安息一段，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再经，因为够了，因为这是他所能够成，他气力就那么大了。所以一直等到慢慢的在扩充他的气力，在气力没有扩充以前，对他来讲这些的精力已经够了，但是他能不能更上一层楼呢？能。所以当你读到第2章第8节，他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他串山越岭而来。那不要忘记，现在呢是我的良人，他是串山越岭而来。那这个不是内室里面的人，这不是王坐席的，这不是坐在王的面前的，这个不是内室的经历。现在给我们看见他是串山越岭而来的，所以可见呢，他来的时候山在他脚底下，岭也在他脚底下，所有的艰难都在他脚底下。所以现在他听见的这个良人，他所认识这位主是怎样的一位主呢？好像所有的艰难都在他脚底下，所有的死亡，所有的艰难都在他脚底下， 是这样的一位主。然后他说，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你这个戏苏拉密语发现一件不同，发现一件是什么，他本来以为说在内室里面，当他坐在主脚前的时候，与主非常的亲密，与主有许多的交通，有说不完的话，有诉不完的感觉。那么弟兄姊妹，这都是脚前，都是内室的故事。但是怎么他会现在会发现什么呢？发现他说我们的墙，他站在我们的墙壁后，所以现在他不知不觉的觉得他跟主中间有一道的墙。那么这个就是，当你追求一段与主，当你有一段经历以后，慢慢慢慢你会感觉到，本来他觉得没有墙，本来觉得他坐在主的脚前，本来他觉得在内室里面与主有亲密的交通，但是现在不是，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那么他在窗户外面，那么这个女子呢，这个苏拉密女在窗户里面。所以然后呢，下面怎么说呢？我良人对我说，我的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所以这什么意思？这是个呼召，你看见吗？那么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有一件我们要知道，说什么叫呼召呢？呼召就是主要把我们从一种的环境带到另外一种的环境，从一种的光景带到另外一种的光景。现在我与主之间割了一道墙，我留恋墙内的种种，因为墙内所代表的就是第一章的经历。你看，能坐在主的脚前，能够有安息。那么然后呢，你看这个经历是感觉是感觉非常丰富的经历。但这个时候呢，你看主对我们要求什么，要我们要起来与他同去，意思就是说要和他一起去。什么意思呢？叫和他一同穿山越岭，他怎样穿山越岭，我们也怎样穿山越岭。那么现在你怎么经历主的同在？因为你和他同去嘛，所以不管在什么环境底下，你看见他怎样穿山越岭，你也怎样穿山越岭，所以这个还是与主同在。不过这个同在不是在内室的，不是定点的，不是定时的。所以有的人他只能够在定点定时才能够操练与主同在，才能够觉得主是那么亲近，但是不，现在主要给他看见他需要进步，现在主要给他带看见说，现在呢主要把他带，主要给他看见说，你要与我同去。什么意思呢？要和主一样的去穿山越岭，山和岭都在他脚底下。换句话说，他所面对的世界是个实在的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有山有岭，这个世界里面有艰难，这个世界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难处，但是就在这许许多难处里面，他要经历与主一同穿山越岭。换句话说，能够克服这些所有的困难，就在这些艰难里面，他能经历主的同在，这就同去的意思。主在哪里，我们也在；主在艰难的上面，我们也在艰难上面。不是没有艰难，不过我们在艰难的上面，明白吗？所以这个经历，这个生活，什么？这个生活是个得胜的生活。那么我们很容易留恋在主在内室里面，在主的脚前与主的交通，这是很好的。但这只是第一段，到了第二段，你看见主要呼召我们要与他同去。为什么与他同去呢？因为就像我们讲，因为冬天以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因为冬天已经没有了，已经过去了，现在春天要来了。冬天代表着死，春天代表着复活。所以这里呢，主要我们经历一种的经历，就是死而复活的经历，因为我们的生命根本就是死而复活的生命。所以如果你只留恋第一章的经历的话，那么很多人应该住在修道院才对，很多人应该到深山里面学才对。他觉得我只有在 修道院里面你单独与主亲近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主的同在，但是不，现在你看见主要给我们看见，主要把我们从一个环境一个光景里面把我们带出来，拯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脱离自己的感觉。我们有一个模式，我们觉得在这个模式里面我能感觉到主的同在，但主要带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模式，在另外一个情形里面我们能够经历他的同在。换句话说，现在这个同在不一定在内室里面，这个同在可以在公事房里面，这个同在可以在医院里面，这个同在可以在学校里面，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因为在这些地方你看见有山有岭，但在这些地方山和岭都不能把你压倒了，都不能叫你失去主的同在。在这些环境里面你应该能够经历主的得胜，他怎样有复活的经历，我们也怎样有复活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有山和岭都在我们脚底，而且冬天已经过去了，雨水也止住了。换句话说，一面是冬天过去了，另一面雨水止住了。当你下雨的时候，冬天的时候，那代表艰难，代表死亡。但是现在呢，主给我们看见春天已经来了，所以主要呼召我们脱离自己，而且能够进入死而复活的经历。所以从死到复活就是从冬天到春天。然后呢，下面就说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你看，这是春天的光景。那弟兄姊妹，那么现在这个主要把这个苏拉美女带到哪，所罗门要把苏拉美女带到哪里呢？你下面一看很明显的，这就是第一座的花园。这个花园不是我们所想的小小的花园，不是，这个花园乃是一望无际的一个大的花园。所以你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苏拉密跟所罗门，因所罗那个时候明明苏拉密在耶路撒冷，对不对？那现在呢，所罗门呼召他。所以如果你仔细一直读到第八章，那一直那你若仔细看到，那根本是什么，那个故事根本就是在加利利北边的故事。所以很明显，你看当所罗门呼召苏拉密的人与我同去的时候，那很明显什么，很明显从耶路撒冷他们往北走了，往北走，结果你看你有山有岭，那就是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这个撒玛利，那就是撒玛利亚的山景。那么我们曾经在春天的时候经过撒玛利亚山，是非常美的，尤其山谷非常非常根本就像花园，到有时候迅速开花，开花的时候你看整个的景色非常非常的美。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那个花园呢，是不是一个小的花园，不是，整个的撒玛利亚山地和山谷，然后再慢慢往北，就是整个的加利利，很清楚。你一直到第四章就到了什么？就到了黑门山下了。到了第四章，你就到了黎巴嫩。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整个的行程呢，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耶路撒冷。当然，我们要知道耶路撒冷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大君王的京城，所以对犹太教来讲，耶路撒冷好像什么呢？耶路撒冷对他们来讲好像一个大的修道院一样，因为耶路撒冷代表一些属灵的，一些属灵，而且耶路撒冷的附近不要忘记多半都是沙漠，所以在你的感觉里面，人住在耶路撒冷就好像住在大的修道院里面一样，那么到处都是沙漠，叫你什么也看不见，你就想起你的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在奥秘派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难处，就是他们一定要把自己关在一个地方，他们一定要到某一种情他们才能一种情景。那弟兄姊妹，这个刚开始可以，短期是可以的，你不能一直留恋这样的经历，这个就是苏拉米的难处，他留恋墙背后的经历，他觉得在这里真好，他觉得在这里正好，但是主在他，主反而在墙外。所以就是你追求主的同在，那么主怎么跑到墙外去？明白吗？那如果你要救，你要真的要珍惜主的同在，那么现在主就用这个来吸引我们。他知道我们企图在感觉里面，宝贝的感觉， 所以慢慢慢慢的，现在他就把我们带到户外去，和他一同穿山越岭，然后等等你看见他就住在那个园子里。那现在呢？现在等到当我们的主说，当我们形容这个与主同去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你看慢慢慢慢的，你到了这座花园，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他特别讲我们境内，这就只是整个花园来说的，清楚的。让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下。你看这都不，你看这都生命开始成长了。我的骄傲，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所以前面说我的骄傲，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这是刚开始呼召，然后下面就给我们看死而复活的光景。当你看见这个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主要把我们带到的地方。然后下面十四节，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那十四节他就住在园中了，前面是个呼召，呼召我们到园里去，到那个第一座的园子里去。那么在这个园子里面，结果呢，你看见苏拉米是什么，像个鸽子一样在磐石穴里面。现在这个磐石穴表示的磐石裂开了，你看见了。现在呢，你看如果在花园住在园子里面什么意思呢，就是住在磐石穴中。那么这个苏拉米女好像什么呢，好像鸽子一样。那么这个磐石穴在哪里呢，在陡岩的隐秘处，是很高很高的地方。那么就在这里，你看见所罗门就对苏拉米女说，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当这个苏拉米女真的住在这样的园子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不是苏拉米女欣赏所罗门，现在是所罗门欣赏苏拉米。那你说我们在主面前有什么好欣赏？我们何德何能能叫主得着满意呢？主不会满意的，但是感谢主，因为主把我们放在磐石穴里，我们的主是万古的磐石，永久的磐石，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裂开。所以我们今天蒙恩，我们蒙悦纳，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不是我们，因为我们在磐石穴中，而且呢在陡岩的隐秘处，陡岩的隐秘处就表示高不可攀的地方。所以那个地位是什么？那个地位是升天的地位。好了，那弟兄姊妹，这一段是从经历来讲很清楚的。现在呢，他住在园子里，然后从十五节开始呢，在园子里面有难处，你要住在那里，那么你要对付一些事情。那么，然后他说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那么不要忘记，这是葡萄园嘛，又是无花果树嘛。那现在葡萄要结果了，那现在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这里难处是小狐狸。这个小狐狸跟大狐狸不一样在哪里？大狐狸呢是吃果子，这个小狐狸呢是专门吃枝子。所以你看见吗？大狐狸如果吃果子，这个有你枝子留着还有结果的可能，但什么时候呢？你把枝子都吃掉了，那根本没有结果的可能。所以呢，不要忘记，今天如果我们真的住在园子里，你看你要注意小狐狸。小狐狸当然指着我们的肉体里面一些习惯来说，一个很小很小的习惯来说。但如果你不对付的话，你如果不对付它的话，你看见它慢慢慢慢要变成很大的，你看见整个的生命会窒息，然后呢你看见整个的东西会毁坏掉的。所以你再读下去你就很清楚，那么这个苏拉米女呢是果然怎么样，果然是住在哪里，住在这个园中。那么这个第一座的园子是花园，还不是果园，第二是果园。春天是花园，到了秋天呢才是果园，就是不止开花而且要结果。那花园当然重在基督的美丽来说的，在这里面你看，就而且慢慢慢生命就开始成长，一切都是欣欣向荣，那么带来许多的希望。那么就这个是第一座的园子所代表的。那么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啊？ 这个第一章实在说来主已经预见蓝图了，所以呢，然后他才说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呢？然后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你记得主对腓力怎么说？来跟从我。那不要忘记啊，当主第一次遇见门徒，他没有说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那是以后的事情。第一次是说你来跟从我，为什么？因为你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换句话说，你只要来到主面前，你要得供应的。所以记得，当门徒刚刚遇见主的时候，主没有说你来跟从我，我叫你得人如得鱼，没有。主也没有说你来跟从我，你要舍己背起十字架，都没有。那是以后的事情，那是生命成长以后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第一章的经历只是跟从的经历，跟从的经历来坐在主的脚前，跟从的经历就是让主的生命来供应你，没有条件。你后来能够背十字架，你后来能够得人如得鱼，是因为你来到主面前，你被充电了，你被生命供应了，装备了，然后你才有能力起来背十字架，你才有能力起来舍己，你才有能力起来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讲到跟从主，在门徒的身上很明显是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来跟从我，如此而已，没有条件，什么也没有，没有外加任何条件，你只要肯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主不是被那些主不是被那些法利赛人说吗？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只是你们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就是怎么，什么叫跟从主？跟从主就来到主面前的生命。你不要问说你要做什么，你不要问说你要不要得人如得鱼，你不要问说我要不要背十字架。这第一章的故事是完全恩典的故事，完全主脚前的故事。所以每次当你来到主的面前，主安慰你，就用话语来供应你，你从他那里得了生命，那就是这第一章。但是不要忘，到第二章呢，你看主会就把我们再往前进的。所以现在你读圣经，你就知道那些五个门徒起头刚开始的时候，那么好了，他们跟随主的事情，他们果然跟随主了。但是呢，他们是若即若离的。怎么叫若即若离呢？就是等到什么呢？等到这个有婚宴了，哎，他们就和主一同去参加婚宴。所以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有的时候就和主走在一起，但是平常的时候呢，还是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所以呢，这个是跟从主，但是刚开始的主对他们没有太多的要求。你只要来到主面前得着供应，然后所以有的时候主到耶路撒冷，他们和他一起去；有的时候主到这个婚宴的，他们和他一起参加婚宴。但是别的时间呢，他们人就过他们的生活。所以这是第一段，不要忘记，这个就是我们跟从主第一段是这样的。所以大概过了多久？大概过了一年以后。然后呢，这才是马太、马可的故事。你读马太、马可、路加，你记不记得这个彼得跟雅各，不是彼得跟这个彼得跟安德烈，他不是就在这海边打撒网吗？哎，结果主看见了他们，就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那很多人读圣经以为这是第一次主遇见，完全错了。主第一次遇见门徒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是在这个当时这个就是以利亚神把他藏在基利西堂那个地方，他们第一次遇见主。然后过了一年以后，然后主耶稣降临又遇见他们了。然后他们，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在，我在记得不错的话，大概二三十年前有一次呢。这个什么？有一次，这个加利利海的海水位非常非常的低，因为水干旱嘛，所以水位就低了。低了以后，慢慢的海岸线就露出来了。所以考古学家发现说，原来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啊，其实在加百农附近是一个海湾一个海湾，所以一个海湾就是个村子，一个海湾就是个村子。所以很可能呢，这个彼得跟安德烈在一个海边 在一个海湾，然后呢再走不远，那么约翰跟雅各是另外一个海湾。所以现在不要忘记，不是约旦河湾的，不过大家知道不是。现在不是因为他们在那边帮这个施洗约翰施浸，然后呢就说然后他们因为这个施洗约翰说看到神的羔羊，结果呢他们就跟随了我们的主。那弟兄姊妹，现在不是，现在是他们已经蒙召，已经蒙恩得救，可以这样说。那么现在当我们的主走在海边的时候，主怎么说呢？主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他不只是来跟从主，现在他们有一个方向，主在他们身上要做一些工作。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本来是打鱼的，现在呢主让他们来这个其实造词，你当初怎么打鱼，后来怎么打人，对不对？但这个打人就是不好的意思，但是其实就是要门徒们做人海的渔夫。你当初怎么能够得着这些鱼，那现在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做人海的渔夫，你们要做得人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主在那第二年的时候就呼召他们，你看见没有？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不是与主同住，那个时候他们说主说他们说你在哪里住，结果他说你们来看。所以你看第一个阶段是与主同住，这个经历在那与主同住。那你现在不了，现在因为我们主来到地上，他是最大的人海的渔夫，没有一个人能像他一样得人如得鱼一样。在这件事情上，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是我们的主。所以就在那个阶段里面，主就训练他们，也是一年的功夫。那么在这个阶段里面，主就训练他们，主就让他们看见他们怎么样能够得人如得鱼。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当主这样呼召他们以后，没有几个礼拜，结果有一天呢，那么主耶稣在海边教训门徒，因为很多很多的人，所以他一定要上一个船。那么这个船刚好是彼得的船，所以弟兄姊妹，你想在这个时候，虽然他们跟随主不错，主他们也真的跟随了我们的主，但是彼得还有自己的船呢，因为很明显主说上了彼得的船，而且彼得还在打鱼啊，不要忘记啊，而且这个约翰也在打鱼，他们是跟从主没有错，是比从前进步很多，从前是若即若离，现在是急的时候多，离的时候少。比如说，但是不要忘记，有的时候他们还有自己的事业，他们还有自己的船，还有自己的。所以主耶稣呢就借了这个船，就对这个海边的，就对海边的群众在那儿讲到了。那么讲完了以后，大概用了一个上午或者再多一点。我们的主是很细心的主，我们的主从来不占别人便宜，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不要因为这是弟兄这是姊妹，你随便占一个弟兄姊妹便宜，我们的主从来不是这样。虽然彼得已经完全奉献了，没有错，那个鱼那个船，如果你跟随主，所有彼得一切都是主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占彼得的便宜。所以这个时候主就告诉彼得说，你把船开到水深处去，下网打鱼。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既然绝对既然用了他一个上午，这个上午彼得应该可以打很多鱼的，结果没有打鱼，专门让主做讲台用，站在上面讲道。那么这个时间对于彼得来讲不是这个荒废了吗？所以我们的主，好，所以现在你看见吗？现在这个因为彼得早晨没有时间去打鱼，给主用了，那么现在呢，主说往水深处去下网打鱼。换句话说，主要还他一船的鱼。你本来打鱼不过是一网一船的鱼嘛，现在主要还你一船的鱼。但是呢，当我们主这么说的时候，我想彼得心里总是怎么想？你是个讲道先生，这个是你专家，打鱼我总是专家吧，对不对？那么怎么讲道先生叫我去打鱼呢？所以他心里一定心不甘情不愿。我们的主说你下网打鱼，那个网是多数的，结果等到彼得真的下网的，那个网在原文是单数的，就一句网。
所以这什么意思？就是应付应付先生嘛。既然你说要下网，我只好听你，但是我不服气啊，我是专家，所以我知道没有用。为什么没有有道理呢？不是没有道理，根据他们专家的意见，那天早晨一条也没打到。所以你知道这个谁约翰他去撒网去了吗？哦，他去洗网去了，所以表示那一天早晨不有生意，不有鱼的。所以那天早晨彼得聪明的，你不把这个船给我们的主是白不给他，因为反正那天早上没有鱼，没有鱼的。你那么好的，现在你给让主高兴一下，你看他可以讲到，那他已经浪得这样会有鱼的。所以现在讲完了道还是会有鱼，所以根本何必浪费时间。不过现在就是说，因为这是我的 master， 这是我的老师，这是我的先生，这是我的主人，他叫我这么做我就做了。那几个网是不需要的，多数网是不需要，一颗网就可以。所以你看见没有，就在这个时候，哎，结果没有想到，我们的主一声口哨，这是我说的，甚至就那意思就是他只要一声口哨，那个鱼就通通来，因为他创造宇宙的主嘛。结果他没有想到啊，结果你看见了，主事实上不是还他一船的鱼，是两船。现在这个时候，连约翰那个船也要过来。你想看，如果那个鱼满了两条船，一只网怎么够呢？一只船有好几只网啊，两只船有两倍的好几只网，结果就一只网，所以难怪那个网要破了。所以难怪彼得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彼得自己知道他没有顺服，但是感谢主，你知道那一次彼得根本不顾怎么讲。他什么都不，也不顾脸面，也不顾，他根本什么都不看。其实满这个，其实满船都是鱼，都是鱼腥的很。他不管三七二十，就匍匐在主的面前，就等于都在那个鱼又腥又臭的鱼上面。然后他说：“主啊，可怜我，我是个罪人，离开我是个罪人。”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主怎么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的。所以弟兄姊妹，得人如得鱼。这是什么意思？主呼召你要得人如得鱼，这是开始。但你会得人如得鱼？你不会。现在主要给你看见，你不过是个罪人，你怎么可能拯救别人？弟兄姊妹，你明白，你是个罪人而已，你什么也不可，你怎么能救别人？所以今天呢，你看见你是罪人了，那感谢主。你真的看见你是罪人，现在你把这话可以传出去，你可以去得许许多人。因为你自己是病人，你才知道病人所经过的痛苦，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才开始得人如得鱼。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就是主呼召他。现在你看见不是说与主同住，不是与主同住神啊，但是现在你看见吗？主呼召他，主呼召他叫他得人如得鱼。那么好了，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去读圣经，那他神主到底他们什么时候才会得人如得鱼呢？那么一直等到什么？一直等主复活的时候。主复活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打一个晚上一条鱼没有，又是一个同样的故事，一条鱼也没有。结果呢？你看主一句话，153条鱼。那么而且153条都是大鱼。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153条鱼？因为我们的主在地上，根据四福音，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帮助了多少人呢？他和多少人来往呢？如果你仔细的能够有那四福音给你看，能记录下来的，刚好是153人次。所以这是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说，我们的主才是宇宙中最伟大的、唯一的人海的渔夫，他是最最的人。所以现在彼得、雅各、约翰很明白过来，不是因为他们本身会打鱼。你看见，如果真的得人如得鱼，那是死而复活的。主经过死，复活了以后，你看见这个就是153条鱼所代表的。所以弟兄姊妹，在得人如得鱼这件事情上，门徒们要学的功课不光是死，还有复活。不光是冬天，而且是春天。所以现在你记得吗？在第二段，就第二年，那么我再说，一共3年半，就第一个一年就是雅各第一章的东西。 那么到了第二年，这是雅就是雅各第二章的东西。那么这一次，主仿佛对门徒们说：“起来，与我同去。”是如果你把福音四福音里面主怎么呼召门徒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就给我们看见现在门徒们应该比一年前更进步了。现在主给他们有个托付，现在他们有个使命，但是不要忘记，凭着自己他们不可什么也不能，他们不过是个罪人。但是慢慢主给他们看见说，现在主要把他们从冬天带到了春天，从什么从死带到复活，然后弟兄姊妹他们才会有丰收的。所以当你真的住在第一个园子的时候，你就看见生命的丰富，也是一样，特别在加利利海边打鱼的人，他们所经历的生命的丰富就是鱼的丰富，鱼越多你看见就那就代表一个大的丰收，那153条鱼就是代表那个丰收。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门徒们所经过第二段的经历应该就是这一个经历。那么好了，主不是在加利利海碰到他们吗？那非常有意思，弟兄姊妹，你知道如果你往加百农啊，往这个什么地方，如果你往加百农，你要往这个什么地方去，你要往拿撒勒去的，一定要经过海边大道。不过这个海边大道很有意思，这个海边大道会经过一个谷，那个谷呢叫鸽子谷，就这里所说的鸽子谷。这什么叫鸽子？为什么叫鸽子谷的 Valley of Death？ 为什么叫呢？因为原来这个就是从这个鸽子谷里面的那个海沿海大道穿过去，然后到什么到拿撒勒的。那么为什么是谷呢？两个一定有山才对，那一点都没有错。就在海边，你知道吗？就在加利利海边，如果我们把加利利海当作一个钟的话啊，那么大概是什么？大概是9点钟那个方向。9点钟，加百农大概11点的方向，伯赛大大概1点钟的方向，然后呢，提比利亚海那个城是8点钟的方向，那大概9点钟的方向，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谷，那么这个谷呢是从海边往内陆走的，啊，往那个刚才我说拿撒勒走的，那么两边刚好有什么？有两座比较高起来的山，那么这个山很有意思。你如果仔细看这个山上面都是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那个叫做鸽子谷，叫鸽子谷。如果大家今天记到今天还是这样。那么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呢，你知道这个鸽子谷是谁住在里面呢？就是费瑞岛的西门，就像毕拉登这样的人住在里面。那么那个时候的恐怖分子就是，实在说来那个就是费瑞岛的西门嘛。那费瑞党不要忘记啊，费瑞党就是那个时候非常爱国，他们是专门暗杀罗马这个政要，或者是谁要这个和罗马政府这个合作，就是他暗杀的对象。所以费瑞党的西门要杀谁，就是马太，因为马太是完全是不是汉奸，是犹奸，他根本就是这个吸自己同胞的血。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些费瑞党的，就住在哪里的费瑞党根本就在哪里，就住在刚才所说的那个鸽子洞里面。那么那个其实是9点钟，那么罗马他们这个军队啊或者政府在哪里，就刚好在9点8点钟那个方向，所以很近很近。那么然后他们又在一个要塞的地方，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从上面可以看得下面。是王的大道，对不对？王的大道都是军事要道啊，你运这什么这个或者是武器啦、啊，或者什么商啊，都从那里。所以这些人呢，一面就像海盗一样，专门抢劫下面，然后拿了钱以后，他们就有资源了，然后他们可以继续做他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所以到在加利利，你看到处都是就是这些。这个他们住在里面，所以他们怎么多半他们都是到了山崖，然后他们用那个绳子像泰山一样，那么拽下来，然后把秋千一样慢慢就荡进去。所以后来罗马政府对付他们的时候，就是放火把他们烧了，就是把他们整，所以他们很多就活活烧的，有的从上面跳下来，很惨的一件事情。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里的景色就是真正就是今天加勒利的景色。那的的确确有很多的鸽子，本来那些就是鸽子住在里面，鸽子停留在那里面。然后呢，我们的主就用这个雅各就用这个背景，他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密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住在园子里，那么而且呢，你看见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都听见了。那这里的花呢是艺术，这里的鸟的声音呢是音乐，所以你看见到处都是艺术，到处都是音乐，又是画又是音乐，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花园。那么然后呢，你看见主把我们放在哪里，我们什么地，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如果真的是住在园中的话，那么就像这里所说的，像鸽，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你在陡岩的隐密处。那么事实是如此，的确那里有很多这样陡岩的隐密处。那么主就用这个圣经用这样的一幅背景给我们看见，说在那里主呢，现在不是我们见上了主，是主在那里能够得着满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管生活，不管做什么，我们能不能让主得到满意，让主能够说，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主能不能听我们祷告的时候，他们说你的声音柔和，当我们的脸应着在主面前，好像瞻仰他的荣美，荣上加荣的时候，我们好像慢慢的被变化，这个时候呢，让主能够说你的面貌秀美。凭着亚当来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脸都是丑陋的，但是感谢主，在磐石穴里面，在这里代表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坐在园中，住在园中什么意思呢？就是主把我们放在磐石穴中，那就是指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来说。那陡岩的隐密处是指着要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现在你经历主的同在，不是在密室里面，你可以在公事方面，你可以在与人来往的时候，你可以在 subway。 我觉得其实在你这，其实在纽约很多时间都是花在 subway 上。 subway 有很多人觉得没有事做，就东想西想，很可惜的。我知道有一个弟兄，我们认识一位弟兄，有个主任来聚会，就张弟兄，他的儿子是哥伦比亚的医生，这个读医的。那么有一个张牧那个时候告诉我，他说很奇怪啊，他说我这个儿子好像都不读书的，怎么书读得那么好？所以他好久好久就怀疑他儿子不读书，因为回家就是看电视做别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怎么能做医生呢？但是后来他发现一个秘诀，他说他的儿子根本你看去哥伦比亚坐车子大概一个钟头一个半钟，回来一个钟头一个半钟，他的功课已经做好了。所以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今天许多人说没有时间与主亲近，但是不要忘记，你在subway里面，你在等车子的时候，很多时间可能都是浪费的。你相不相信，如果你在这好好背圣经，你不知道已经多少节圣经已经背过了，你能够默想。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记得从前这个我们这个当兵的时候，那个最怕的就是站岗，尤其在海边站岗，你也不知道很多人会爬上来，那么很紧张。那只有一个办法，第一，你怎么消磨他的时间？怎么？那就是背圣经最好，与主交通最好。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吗？在这里，主把我们放在磐石，叫我们与他同去，在 subway 可以，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能够住在他的，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能坐在他的园中。所以这个就是园中的生活。我当然不要忘记，十字架不只是十字架，也要干预我们的生活，在我们身上有太多太多的小狐狸，叫我们的生命受到窒息。从前有一个大学，这个大学这个水啊，自来水都是当然从水塔来的了，从水塔来，结果其实呢，他们起头没有注意，就发现了这个水塔上面有很多的蝌蚪， 就小蝌蚪，青蛙那个小蝌蚪，那个小蝌蚪其实他们不注意它，就慢慢慢慢的，他们这个小蝌蚪就跑到那个管，就是那个自来水管的中间去，慢慢慢慢小蝌蚪就变成小青蛙，慢慢小青蛙以后呢，结果就把整个的水通通把它挡住了，所以后来他家大家觉得怎么搞的，这个水塔有水，但自来水打开没有水，为什么？原来他们起头没有注意那个小蝌蚪，觉得小蝌蚪没有什么关系的，但你不知道小蝌蚪会长成青蛙的。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觉得你的小习惯没有关系，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后来你的生命所以窒息，所以生命供应不出去，很清楚，水塔没有问题，在基督那边没有问题，但你这边水桶打开一点水也没有，原因在哪里？我们不肯对付那个小狐狸。小狐狸什么？就许多时候就是我们，也许我们是言语，对不对？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言语？你觉得没有关系，这是幽默一点，你觉得没有关系，这个说说而已。但是不定什么，你不小心，就是这些东西，就把我们的枝子，葡萄的枝子把它吃掉了。所以这生命长不大，就这个道理嘛。所以这里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如果真的坐在园里的话，你看这些功课我们通通要学的。那么这个时候，当然这个时候，这个写诗的人说，不是这个苏拉米女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那这个时候是我终于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慢慢慢慢的，他就会说是良人属我。所以当你讲到我良人属我的时候，是我做中心。然后下面也说我也属他，不过这是其次的。慢慢，所以你可以知道，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虽然他已经很进步了，但是你看见他还是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那么这个时候呢，并不完全，因为你看见这里有天气凉风的时候，而且有日影的时候，所以可见呢，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只要有任何的间隔，你看见你就要说求你转回，转回什么意思？就好像主不在那里了。所以在这一段圣经，在这一段经历里面，弟兄姊妹，虽然你能与主有交通，现在你能够经历与主一同去，不管你在什么场合，你都能经历主的存在，而且所有的山和岭都在你脚底下。感谢主，现在你真的能够经历有死而复活的经历。但这并不告诉我们说，在我们身上没有阴影，在我们身上没有难处。所以到第三章就告给我们看见说，哎，这个时候好像他失去了主的同在。所以他说，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中寻找我所心爱的。那么当然在这段经历里面，你很注意的就是主的同在。稍微你一失去主的同在，就叫你不安了。所以这个时候就用这些诗来给我们看，这怎样找我们的主。所以后来他在城里面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那么城里巡这个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那么这个就好像教会里面一些看守的弟兄姊妹一样，有的是在责任上有份的，有的我们觉得他在属灵上很有经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你失去主的同在，你总是觉得，你总是以为说你总是这个你总是问问他们，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好像他们能够帮你许多的忙。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说我刚刚离开他们，就遇见了我心所爱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主就让我们学一些功课。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主的同在在外面找；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在教会里面有的人能帮助我们，这个也是真的。但是呢，主常常给我们的经历就是完全叫我们想不到，就你刚刚离开他们，结果你就遇见主了。所以可见在这个时候，主是用他的同在来引导我们。因为在这段期间里面，我们这个人还是很注意感觉的，但是慢慢你会发现，虽然你感觉没有了，但是并不表示主的同在没有了。那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所以 这个时候呢，他又经过了一个阶段，所以大概来说，这是苏拉密女的第二个阶段。那么这个也就是主耶稣的门徒在地上三年半，就第二年，是很明显在这里的。那么从第六节开始，那是到第三个阶段，从第六节一直到第五章第一节，这是很重要的一段，这是第三段。那么这第三段呢，就相当于这个门徒跟随主的最后的一年半，大概就是一共三年，一共三年半。看，第一段是一年，第二段是一年，啊，第一段是来跟从我，第二段是跟从我，叫你得人如得你。然后呢，第三段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这就是第六节的开始了。那么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的话，那那个时候，当初主在地上和门徒之间的交通，那个时候慢慢达到高峰了。那么如果你仔细读雅各的话，讲到苏拉密与所罗门的交通，最好的一段就是这一段，因为这一段新郎跟新妇从来没有离开过。在第一段有，你看见吗？你如果仔细读第一章，一面问说我心所爱的，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养，所以很明显的主的同在不是那么明显。然后他说我与我的良人，我一袋墨药藏在这个我的怀中。那么你如果读这些地方的话，你就知道说，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三章，那么我夜间躺卧在床上等等，还有上面有凉宫有日影，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虽然他与主有交通，但是你看见这里没有阴影的。那么你如果从第五章第二节以后，你看见他们又一次两人也不见，又一次主的同在也不在了。所以最好可以说讲到与主的交通是最亲密从来没有间断的，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第六节一直到第五章第二节。那么你读这一段，我想有两个点我点一下就可以，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继续说，但下一次我们可以继续。第六节，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那不要忘记，那原文是阴性，是女性的，所以这个是形容什么？是形容佳偶，就是形容苏拉密女的。所以现在苏拉密女呢，她从哪里？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所以你看这个苏拉密女呢，她是用什么？用墨药跟乳香熏的。这什么意思？墨药代表死，乳香代表复活。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这个苏拉密女，她实在经历了死，也经历了复活，她可以说是被死跟复活熏的，你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她才会变成烟，就这个香气往上走，就好像烟一样，所以形状什么，好像烟柱，好像烟柱一样。但是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呢，哎，这不是明明讲苏拉密女呢？苏拉密，结果呢，讲的是所罗门。因为看呢是所罗门的教，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合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应该是他们娶亲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很明显的，这个苏拉密女呢，现在坐在什么？坐在所罗门的教上。那不止如此。前面是问说那个旷野上来的是谁，结果后面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所罗门。所以可见现在呢，你看见所罗门跟苏拉密在这一段圣经，你怎么形容所罗门？你怎么形容苏拉密？你如果要形容苏拉密，你就要看他怎么形容所罗门。为什么？因为在婚姻的连结里面，两个人好像一个人。所以现在你看见说苏拉密是什么？是在所罗门的教里面，而且呢，从十一节，众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 所以如果你要知道所罗门跟苏拉密的关系的话，那么到了这一段可以说是所罗门娶亲的时候，所以现在呢可以说是在讲到他们之间的连结，那么这一段可以说慢慢慢慢的就跟从前的不一样了。然后呢从第四节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讲到这个我们怎么称赞苏拉密，然后从第六节，那么这个苏拉密里说我要往莫要山和乳香冈去，直到天气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然后第七节我的家哦，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第八节第一次提到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所以这个我的心腹有三次提到，我妹子我心腹，我妹子我心腹，那么讲的心腹是这一段。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读这段圣经，你就知道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特点就是很明显的，从旷野上来的那一位，就是现在你看见他已经，他可以说可以说这个他与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他跟所罗门好像是一个人一样。然后他们两个人呢，一同在哪里呢？你如果你读第七节的话，我第八节，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那么这里根据原文呢，不应该是一离开，应该从黎巴嫩，他们已经在黎巴嫩，怎么知道？因为你下面读的下面很明显给我们看是黎巴嫩的原子，所以没有离开黎巴嫩。所以这个翻译有问题，就是这里应该是从 from， 从，就是求你与我们一同从黎巴嫩，一同从黎巴嫩，从亚玛拿顶，从斯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然后下面才讲到在这个黎巴嫩山下有一个园子，那是第二个园子，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果园。所以这个大概是这一段。那么讲到果园的时候，那么这里面有三样东西，一个是花，有奉献花，然后有佳美的果子，还有各样的香料，所以这三样的东西。然后呢到了十六节，这个苏拉密就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中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起头说是我的园内，但是不要忘记，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所以这个是我的园子，结果也是什么？也是良人的园子。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园子主要是果园，所以已经到了秋天了。所以到了秋天的，你看见所罗门跟苏拉密已经到了，已经到了黑门山了。所以他们登上黑门山，然后呢，这里的经历就是那个时候的经历。所以如果你把它翻译成四回，你若仔细读四回的话，那么就刚好是门徒第三个阶段。门徒第三个阶段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第三年，就是从第三年开始，大概第三年开始。那么这个时候呢，大概一年四个月到一年六个月的情形，那么这个应该就是门徒跟随主第三个阶段。那么那个应该就是在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读那一段圣经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主就呼召了，就呼召了十二个门，他经过一个晚上祷告，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普通以为说打发他们出去，这是我们的感觉，就是这样。因为现在不光是门徒，而且他们是使徒，讲了十二个门徒。但是主怎么，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圣经说叫他们与自己同在，然后再打发他们出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本来第一个阶段他们是若即若离，到了第二个阶段是急的时候多，离的时候少，但到了第三个阶段，现在主呼召十二个门徒，蒙召的多，选上的少，所以主经过了一个晚上的祷告，弟兄姊妹，结果他就选，就他就呼召了十二个门徒，打发他们出去，所以他们就变成使徒。但是我们普通以为打发他们只是打发，但打发以前，圣经明明说叫他与自己同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个就是那从旷野里上来是谁呢？ 汉娜是所罗门的教，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他们常常同住的缘故，所以现在你看见了吗？仿佛所罗门的母亲就为他戴上冠冕，这就是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的。所以现在不只是我们的主，现在日日夜夜十二个门徒无论住到哪里，他们到哪里，他们就做了什么羔羊的同伴。所以后来弟兄姊妹你而且不要忘记了，这里给我们看的是所罗门的王。所以你记不记得彼得有一次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基督什么意思？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的意思，那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等候的那个王。所以一直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进入，很明显的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这很明显是对彼得说的，你看什么？所以彼得后来承认说，你是基督神的儿子。然后没有多久以后，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就上了什么？就上了最高的山，在那里就在那里，这就是所谓的变化山上。所以弟兄姊妹，所以这里特别讲的什么？讲的黑门山，讲的黑门顶。那么这个就是那座顶。所以当彼得、雅各、约翰跟门徒们一同站在黑门山的时候，那请记得彼得、雅各、约翰所代表就这里的什么？就是这里的这个苏拉美女。所以这个关系是什么？是我妹子，我媳妇。妹子指着同有一个生命，那心腹那是指着那个爱情的连结来说的。所以到这个时候，你看见可以说所罗门跟苏拉密的关系就更上一层楼。那么然后呢，你看见现在有果子了，现在这些使徒们或者说这些这没有一个，那现在你看见苏拉密女她能够说，吹在我的园中，使其中发出香气来，那么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现在在这个园子里面有一些东西可以叫我们的主能够得到享受的。那么花是指的基督的美丽，果子指的基督的丰满，乃是生命满到一个地步你看得见的东西叫做果子。弟兄姊妹，主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他的美丽不错，但是那个生命要满到一个地步你看得见的果子。结果当这个园子里面满了果子的时候，他就能够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家里的果子。所以我想这是大概的情形。那么我想下个礼拜我们可以再稍微的深入一点，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第一节，严格说来是什么？就是当初主耶稣怎么，我们的主是所罗门，门主们是苏拉密，那经过了三次不同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年、第二年，还有最后一年半。那么这就是第一章跟第二章，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从第三章第六节一直到第五章第一节的。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们下一次会再深入。我们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仍旧求你继续在我们里面做翻译的工作。虽然许多话很抽象不明白，但主啊，当我们想到当初你在地上怎么呼召门徒，你怎么在他们身上工作，也今天也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就不觉得陌生，我们就觉得清楚。所以主，但愿圣灵继续的把这些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听我们的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下礼拜三再把我们带回来，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